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环球新闻。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0月11日在肯特会见了来访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外交部长。英国外交部通过声明表示，外长就建立更大的经济、安全和技术伙伴关系，以反制恶意行为者的联合方法达成一致。英国在协助维护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執行空中巡逻、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强化前进部署、部署于爱沙尼亚的北约战斗群主力，并领导整合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远征军联合部队。11号会谈期间，英国和波罗的海三国重申北约是欧洲一大西洋区域安全的基石，有必要加以强化，以应对持续演进的威胁。北约今年稍后将会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外长会议。今年是苏联解体、结束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亦是波罗的海三国在恢复独立地位后，与英国等很多国家重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30周年。相关双边会谈陆续展开。欧洲议会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星期一在新闻稿中宣布，决定邀请脸书前员工、数据科学家豪根11月8日到议会上作证。声明中说，该委员会决定在欧洲议会举行一次举报者关于大型科技公司产品对用户负面影响的政治的公开听证会。另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豪根将出席英国议会在线安全法案委员会这个月较晏时举行的听证会。BBC 称，英国的在线安全法案可能就是豪根所呼吁制定的那种监管法规。豪根10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社交媒体巨头脸书知道自己的某些运作对公众有害，这些运作伤害儿童、煽动分裂、削弱我们的民主，但他为了追求利润不惜进行暗箱操作。豪根呼吁美国国会对此采取行动，同时亦呼吁政府部门对这家科技巨头进行监管，无论是在美国定是在全世界。美国 Kaiser 医疗机构在俄勒冈州与加州的数千医疗工作人员11号表决通过，同意工会在劳资合约谈判破局时发动罢工。谈判的症结点似乎在于护理师等抗疫前线工作者的人力和工资。美国联合钢铁工会主席巴奈特表示，经过20个月的 COVID-19 疫情后，医护工作者空前疲累。根据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声明，约有31000名在南加州 Kaiser 医疗机构工作的工会成员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授权工会领袖发动罢工。根据护理师和卫生专业人员联盟，Kaiser 医疗机构俄勒冈州设施的近3400名工作者亦以多数表决通过同意罢工。俄勒冈州护理师与卫生专业人员联盟表示，这个是空前的授权罢工投票，显示 Kaiser 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同意因人手、病患照护和公平合约等议题发动罢工。授权工会罢工后，工会领袖可以在任何时候告诉成员之开始罢工，但罢工前10日需要通知 Kaiser 医疗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被曝施压员工调高中国排名，引发外界议论他的职位去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礼拜一表示，调查中展示的信息未能结论性地证明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数据被篡改事件中扮演过不当角色，但是作为基金组织两大最大股东，美国和日本不希望过早表达对格奥尔基耶娃的信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将继续评估围绕这一指控有关的任何新证据，并密切监督国际货币基金未来的表现。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同意其他执行董事的看法，认为目前缺乏直接证据显示总裁扮演过不当角色，因此缺乏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根据。但是世界银行报告篡改数据的事件令人们对此产生了合理的关切。声明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巩固数据的完整性和可信性。格奥尔基耶娃和基金组织其他领导人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研究、分析和政策的透明度。近日又有多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被遣返，还有部分中国留学生离境回国时被美国执法人员盘查，没收个人电子设备。之前曾经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因入境美国时被查出军训相片而被遣返。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10月8号发布公告称，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机场入境时被美国边境人员盘问，内容包括他们来美国的目的、过往学业成绩以及是否就业、受纪律处分、盗窃实验室数据等问题。公告还称，另外有学生被拒绝入境遭遣返回国，更有人离境时被没收个人电子设备。此前川普政府2020年5月发布公告，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和 J 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美国情报部门多年来一直警告，中共正在利用留学生间谍摄取美国机密。美国怀疑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美从事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会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美国药厂默沙东11号宣布，正在寻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对他和合作伙伴研发的武汉肺炎口服药莫纳皮拉韦核发紧急使用授权。如果 FDA 同意核发，莫纳皮拉韦将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全球首款口服药，具有里程碑意义。默沙东表示，这种口服胶囊可用于治疗恐转为重症或住院的成年感染者，而且对所有新冠病毒变异毒株都有效，包括 Delta 变异毒株。默沙东在今年底前可望产1000万个疗程的剂量，2022年将产制更多疗程，目前已将170万个疗程卖给美国政府。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西上个礼拜曾经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中提到，该药的临时试验结果非常令人兴奋。阿斯利康生物制药公司11号亦宣布，代号 AZD7442 的实验室抗体鸡尾酒疗法药物，在参与临床试验而且非投入而安慰剂的822名受试者中，成功在一个礼拜内令出现轻度中度症状的非住院患者康复，另外可使重症或死亡风险的患者减少 50%。该公司上个礼拜已经在美国提出该疗法的 EUA 申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欧盟官员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5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这个是去年年底以来首次。中欧关系因相互制裁陷入低点，欧盟盼能够让外交关系重回正轨。习近平和米歇尔上一次通话要追溯到2020年12月30号， 当时两个人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通话，并在会中宣布中欧投资贸易协定完成谈判。不过双边关系很快急转直下，欧盟三月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四名官员和新疆公安局，中共随即亦对欧洲十人和四个机构制出制裁，此举引发欧洲议会不满，在5月20日表决将中欧投资贸易协定无限期冻结。据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对今年上半年中欧关系的变化速度感到惊讶，欧盟称中共不太愿意在制裁下开启对话，而欧盟就试图让双边外交关系重回正轨。伊拉克总理哈德米礼拜一表示，军队捉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已故前首脑巴格达迪的副手，负责财务的阿辛，但并未透露细节，只是称他在情报单位的外部行动中被拘留。据熟知组织的专家哈桑表示，阿辛是伊斯兰国核心领导人之一，可能会提供有关组织的宝贵资讯。伊拉克安全专家雷何海夫亦说明，阿辛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巴格达迪的领导下掌管财务，同年被美国财政部列为全球恐怖分子，隔年一度传出身亡，但美国当局认为他未死，并悬赏$500,000。对于阿辛被捕，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言人哈波表示，他们不评论任何一个具体行动，但称赞我们勇敢的伊拉克伙伴，这些人经常领导执行针对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破坏性打击。据报道，美国领导的联军正同伊拉克安全部队、叙利亚民主力量合作，打击该组织的残余势力。另外，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不时袭警、攻击军队等，单在过去一年就有数十名军警失去生命。美国阿拉斯加沿海一带礼拜一发生规模 6.9 地震。阿拉斯加地震中心称，这个是今年7月阿拉斯加南部发生的规模 8.2 地震的余震，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坏的消息。阿拉斯加地震中心表示，地震发生在奇格尼克以东约70英里的地方，阿拉斯加半岛和奇格尼克东北方向的科蒂亚克岛有震感。阿拉斯加地震中心地质学家鲁帕特表示，该地震中心未得到震区遭到严重破坏的报道。阿拉斯加紧急事务管理办公室的发言人奇德克亦表示，该办公室正在与相关社区联系，目前亦未有收到震区财物受损的消息。阿拉斯加南部7月28日发生规模 8.2 地震，当时美国很多地方都有震感，但是由于阿拉斯加地广人稀，那场地震并未造成严重伤害。鲁帕特表示，由于阿拉斯加地区地震活跃，因此在7月28日的地震后发现规模6以上的余震并不令人吃惊。世界银行礼拜一警告，由于中共病毒疾病大流行，全球低收入国家2020年债务负担激增 12% 至8600亿美元，创下新高。世界呼吁采取紧急行动降低负债水准。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发表声明说，我们需要一个解决债务问题的全面性方法，包括减债、加速重整及提高透明度。他说，全球贫穷国家有半数处于外债困境或面临高风险，有必要以可承受的债务水准来帮助这些国家达成经济复苏和缩减贫穷。报告说，除了中国之外，外债增加速度超过国民所得总额和贸易出口增长。马尔帕斯指出，鉴于暂时帮助迟缓偿还债务的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暂缓偿还倡议将在年底到期，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债务重整。世银首席经济学家莱恩哈特表示，随着利率调升，高负债国家面临的挑战恐会更加严峻。 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礼拜一在国际金融协会的一场会议中预测，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问题明年将会缓解。他认为整个市场体系和企业将进行快速的调整。近年受疫情的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出现了很多的瓶颈，其中半导体芯片的短缺阻碍了汽车和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人手短缺的问题亦导致很多主要港口的船只停摆，进而影响货品的交货期。部分专家认为这一供应链短缺的现象将持续到2023年底，但是戴蒙却重申他认为全球经济将持续繁荣好几年的主张，主要的理由是消费强劲增长。他估计现在消费的水平已比疫情爆发前多出 20%。 华尔街投行似乎对景气的看法南辕北辙，美银却从美国信贷的资料出发，认为消费的趋势正是攀升。星期一美股因油价大升引发通胀温度升温而开高走低，投资人这个礼拜将密切关注星期三由摩根大通开启的财报季，该股星期一下挫 2.1%， 凸显投资人担心供应链问题近期无解，财报恐不如预期的利空。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美国联邦法定节日哥伦布日，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12号到达美洲大陆，他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和他的夫人礼拜一在他们的网站发表文章，题为《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勇气》。文章说哥伦布的发现开辟了一条横跨大西洋的永久通道，重新绘制了世界地图，因此他的航行是值得研究和纪念的。不幸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势力要将哥伦布从历史中抹去，将他和跟随他的欧洲探险家妖魔化。在2020年夏天的内乱和骚乱中，全国各地的哥伦布雕像被拉倒、斩首或以其他方式受到破坏，全国有几十个州和城市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名义选择废除或取代这个节日。所有这些努力都强调了反历史偏见的最坏方面，并扭曲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当前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抹去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关键人物只会令我们更加落后，我们不应该改写历史，更应该尽一切努力研究历史。美国儿童需要了解我们的国家是如何开始的，以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特点和特征是如何在殖民时期形成的，这一点极为重要。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以往每年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国庆的双十节，香港都有亲台团体和人士举行庆祝活动，但是在港版国安法阴影底下，尤其是今年香港最高保安警官警告双十不要搞庆祝的分裂活动之后，香港亲台团体和人士担心踩到北京含糊不清的红线，被迫低调谨慎，而全港的庆祝活动几乎绝迹。今年是2020年6月底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的第二个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双十节，因为强力镇压由2019年6月起爆发的反送中全民抗争的民主运动，而被提升为香港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9月下旬警告港人不要在双十节意图作出将台湾由中国分裂的行为，或者鼓励煽动他人作出相关行为，当局必然会果断执法。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香港主要亲台团体之一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主席李国强表示，今年总会在会址简单地举行茶会，大约十几人出席。他说因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的警告和受制于新冠病毒疫情的限聚令，没有在酒楼聚餐庆祝，也都没有主办团体公开举行纪念活动。他担心将来公开支持中华民国或者讲反共言论都会触及红线。 每年双十节都会有人去屯门红楼纪念。相传这里曾经被孙中山同另一位同盟会领袖王兴用作策划反清革命。不过据立场新闻的记者，双十节一早就在红楼现场报道，门外有保安戒备，并且拉起红白封锁线和用围栏围封，地上面摆放着保安的盾牌。有身穿青天白日旗上衣的男子带有青天白日旗旗帜在门外被保安阻止进入，随后有警察叫他离开。原定被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的反外国制裁法，简称反制裁法，早前被搁置。不过近日港府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相当肯定地认为该法例将会在香港实施。学者钟建华表示，港府官员建制派喜欢跟北京风向，零左勿右，因此他们的言论未必可信。不过他认为北京一向顾及面子，该法例或者终究会执行，不过将会加入很多豁免条款，令该法例失去实际意义。今年八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议题之一是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执行，不过最后表决意外地被刹停。这个月5日，有港媒披露说北京已经决定搁置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预料短期内不会再推出。报道引述香港商界人士消息说，有本港金融机构和中资高层曾经直接向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反映，一旦反制裁法实施，将会令金融机构两面不是人。早前当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的消息传出之后，不少港府官员、建制派人士都支持立法，并且为该法例护航，一度令外界认为人大通过决议是既定事实。因此当八月北京刹停表决消息传出之后，外界大感意外。近日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在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说，相当肯定反制裁法会在香港实施，只是需要多一些时间。他相信北京在香港落实反制裁法之前，需要作更仔细的全盘考虑。香港学者钟建华指，港共的作风就是跟北京风向，零左勿右，甚至比北京重要了，因此他们的很多言论未必讲得中。而北京方面有很多实质的问题需要考虑，无论怎样表面上强硬，但是实际又是另一套做法，被形容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德州州长阿伯特喺10月11日星期一发布行政令，禁止州内企业强制规定员工需接种疫苗，并呼吁州议会将类似禁令纳入法条中。阿伯特喺行政命令中提到，德州任何企业实体都唔能够强迫任何人接种疫苗，包括员工和消费者，不管是出自个人选择、宗教信仰或医疗原因不接种疫苗，企业实体都不能够强迫任何人接种。艾波特亦都强调，强烈鼓励有接种资格者前往接种，但德州人始终是要自愿接种。在阿波特发布行政命令之际，拜登政府将发布新防疫规定，要求员工超过8人的企业雇主必须每个礼拜进行病毒检测，并确保员工接种疫苗。总部位于德州的美国航空公司与西南航空等数家企业均表示会遵守联邦规定。不过就在西南航空公司宣布对员工实行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令之后，代表数千名西南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工会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在最近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西南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要求法官对强制接种令发出临时禁令，同时还要求达拉斯联邦法院立即对其请求进行听证。工会说，这一家总部位于德州的航空公司的强制接种疫苗令违反了铁路劳工法的条款。无独有偶，洛杉矶市议会在8月发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城市雇员在10月5日之前必须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除非他们有医疗或宗教豁免。受到豁免的员工 必须定期进行核酸检测。10月7号洛杉矶市871名消防员亦对强制疫苗令提起诉讼，并要求每人250万美元的赔偿。在需求强劲和供应绷紧两因素夹击下，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冲上几年来新高水准，这个令到通货膨胀升温疑虑加深，进而打击欧洲大多数股市行情。伦敦市场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一触及三年来最高价，每桶 84.38 美元。纽约市场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更跳上七年来新高 81.72 美元。但两者较晏时都有回落。最近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同其他主要产油国决定不增产，导致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吃紧。美国交易商安达的分析师厄兰告诉法新社，能源危机将是接下来几个月重要关切议题。通货膨胀疑虑和预期的货币政策紧缩，包括在经济面临的数项负面因素中。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正密切关注石油和汽油价格，并且将动用一切工具处理美国和全球能源市场的反竞争行为，以确保能源市场稳定。官员指出，这个引起 OPEC 和产油盟国 OPEC Plus 若干国家高层担忧。先前 OPEC Plus 商定11月每日增产40万桶原油，不过官员指出，白宫呼吁产油国拿出更多作为。能源价格上涨目前已经引发欧亚经济危机的担忧，目前在欧洲和亚洲各国能源短缺问题最为严重。分析师则认为，美国在这一波全球能源危机中的影响不似其他地区严重，主要因为美国是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天然气价格涨幅明显较少，大部分由本土供应自给，不似石油库存一样紧张。然而能源价格上涨仍可能加剧通胀，促使美联储加剧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针对上个礼拜一10月4号到期的 2.06 亿美元债务违约，中国百强中国房地产企业之一的花样年控股集团10月11号发公告称，将通过出售资产以增强短期偿债能力。在这个之前，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集团率先发生违约，9月没有支付两批美元债券的票面金额，而恒大的负债已经高达3050亿美元。从恒大到花样年，流动性风险已成为冲击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之一。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认为，恒大危机背后代表中国房地产业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倒债问题。华尔街日报10月11号引述野村控股经济学家的预估数据表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总计超过5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相比2016年年尾几乎增长了一倍。这5万亿美元债务中比例最高的是银行贷款，占 46%， 债券约占 10%， 其中包括相当于2170亿美元的美元债券。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巨额负债引发关注，华夏幸福、恒大、花样年一家又一家企业面临债务违约问题，推高了外界对中国房企集体暴雷的担忧。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房市面临危机，一旦泡沫破裂，可能是雷曼风暴与日本泡沫危机的总和。摩根大通分析师警告，恒大的债务违约风险正是蔓延到其他发行机构与产业。路透报道指出，一旦恒大在星期四到期后30日内给不出美元债利息，将爆发债务违约，届时恒大违约风暴恐抗及整个中国不动产业，甚至大力冲击中国经济。有学者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恐怕会引发世界性的市场恐慌，导致全球资产价格下跌。据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近日表示，拜登政府从中国购买无人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根据今年9月公开的一份记录显示，美国特勤局在7月份从大疆创新购买了无人机，而就在几日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亦从这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了无人机。 大约在采购前一个月，拜登政府的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才修订了针对大疆公司的指定，将其部分技术排除在国务院实体禁单之外。该清单确定了有合理理由认为大疆公司已经或正是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或者有参与这一种活动的重大风险的实体，以及代表这一类实体行事的实体。之前美国国防部7月23号就此表示，大疆无人机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拉特克利夫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表示，2017年的评估促使川普政府推进了这一项政策，即禁止使用大疆或其他中国公司的技术设备。这一些公司几乎都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他提到，在2021年的这一些采购没什么意义，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害，而且中国的无人机技术不如美国的无人机技术好。他说，所以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同拜登政府针对中共采取的更温和的做法相一致，试图宣传一种错误的讲法，即中共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对手。拉特克利夫认为，从疫情中吸取的教训能告诉所有人，中共并不值得信任，而且这一些举动会损害我们国家安全态势。星期一，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加拿大出身的美国籍加州大学帕克里分校教授卡德和以色列裔美国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安格里斯特和荷兰出身的美国籍史丹福大学教授恩本斯共享了这一个殊荣。三位获奖者都是美国人。瑞典科学院说，帕克里分校经济学教授卡德因其对劳动经济学的经验性贡献获得了一半奖金，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因其对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学的贡献而分享另一半奖金。经济学奖委员会表示，他们三人完全重塑了经济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亦实质性地改进了我们回答关键日常问题的能力。据悉，卡德利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餐馆进行研究，衡量增加最低工资造成的影响。他和已故的同事艾伦·克鲁格发现，提高每小时最低工资并没有影响就业，这个对那些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雇主减少雇用员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安格里斯特和恩本斯解决了方法论的问题，令到经济学者可以就因果关系得出扎实的结论，而之前这些经济学者无法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恩本斯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通过电话对记者们表示，当宣布获奖的电话打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他说，整间屋的人都睡了，我们周末好忙，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绝对是很兴奋。他亦特别为他的研究伙伴安格里斯特感到兴奋，因为安格里斯特过去在他的婚礼上是伴郎。与其他诺贝尔奖不同，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中并没有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亦都是现在每年所有诺贝尔奖项中最后宣布的一个奖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时评员蓝雪话：搞分裂的是中共，不是中华民国。中共害怕，专家分析香港反制裁法为何被刹停。前北约秘书长话：对抗中共，欧洲不能够袖手旁观。野村表示，中共房企债务高达5兆美元，泡沫将破。 英国航母到访新加坡坐镇五国联防军演，大逃亡11名古巴棒球队员逃离共产国家，历经百日艰辛，悉尼人开啤酒庆祝解封，全球最富有的25个家族出炉，沃尔玛业主夺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双十国庆致辞当中，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了四个坚持，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坚持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蔡英文还坦承，台湾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和严峻挑战当中，但作为捍卫民主的最前线，台湾不会在中共的压力下屈服，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对于蔡英文的讲话，国台办故意将它曲解为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等等。对此，海外著名时评人士蓝硕表示，搞分裂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华民国。他说，蔡英文总统和中共之间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妥协，他说得很清楚，他们要捍卫的就是台湾2300万人自由民主人权和主权，因为中华民国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中华民国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共自己自说自话，将台湾讲成是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一个弥天大谎。所以说，你要真正敢尊重历史的话，你仔细去回顾历史的话，历史会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华民国里面分裂出去，是中共在搞独立，中共在搞分裂，所以说历史是非常清楚的，搞分裂的是中共，不是中华民国。对于蔡英文总统谈到台湾是捍卫民主的最前线，蓝硕的解读是，中华民国政府捍卫的不单只是台湾的民主，而且是决心捍卫全世界的民主。另外，他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中共的存在，他不单只是威胁台湾的民主，而且他威胁的是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对自由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信仰。所以说，台湾可以说是离中共最近的民主国家，也都是这个中共直接威胁的国家。所以说，蔡英文总统毫不含糊，将台湾讲成是捍卫民主的最前线，他就是要站在捍卫民主的这个前线，不单只是捍卫全世界的民主，同时捍卫台湾2300万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说话讲得非常清楚。近日港媒披露，中共已经决定搁置反外国制裁法，简称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香港学者钟建华分析说，如果该法在香港实施，很多国际金融机构会撤出香港，将会对香港造成致命打击，因此北京有所顾忌。反制裁法原定被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不过今年八月中共人大最后表决将它叫停，这样令一贯宁左勿右跟风北京的香港建制派和港府官员感到意外，他们一度认为人大通过该法案是已成定局之事。香港商界人士对传媒披露，有香港金融机构和中资高层人士直接向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反映，说一旦反制裁法实施，将会令香港的金融机构两面不是人，这样可能是该法被叫停的原因之一。钟建华说，如果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有国际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二选一，一是选择配合美国制裁，一是选择配合中共。他认为这些金融机构不会放弃美元市场，因此好多都将会撤离香港。钟建华仲谈到，一旦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甚至可能撼动美元和港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而这样将会对中共高层、红色家族等势力处理财务问题造成麻烦。他认为，所以北京只希望在政治层面上收紧香港，但仍然要保留香港经济层面的自由度，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边继续帮大陆引进海外资金，毕竟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 他表示，虽然北京不会讲明这些叫停反制裁法的原因，但外界已经一目了然。不过他认为，因为北京很在乎面子，讲了又不做就会感到落不到台，所以很可能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方式，通过增添很多豁免条款来弱化该法，让他实际上不起作用。钟建华最后表示，在中共强推国安法之后，香港面对的问题很复杂，金融系统可能将会越来越脆弱。他说，香港的金融人才和资金将会流向新加坡、东京和首尔，如果成为趋势的话，香港的根基慢慢就会被掏空。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10月10日表示，在美国对抗中共的制度性竞争当中，欧盟不能够袖手旁观，指望山姆大叔来埋单。曾经担任丹麦首相的拉斯穆森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同澳洲建立新的防务关系，意味着对华盛顿来讲，对抗中共的霸权已经是首要任务。他认为美国此举是正确的优先事项。他说，如果美国失去他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将会引发全球力量平衡的冲击波，亦都将会吞噬欧洲。拉斯穆森谈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欧洲应该同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而不是继续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充当平衡力量。他表示，欧洲最近对北京的野心已经表现得不再那么天真了，这部分是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欧洲正在学习在共产主义中国和民主美国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但这样并不容易。戴卓尔夫人曾经讲过，站在路中央是非常危险的，你会被两边的车辆撞倒。在自由和威权主义的斗争当中，欧洲不能够再含糊其辞。他分析说，十年来北京利用欧元区危机迅速增加了他在整个欧元的战略投资，而目前中共已经将经济胁迫作为一种武器来对付欧洲。不过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不清醒。他举例说，立陶宛今年夏天已经决定退出中国的17+1倡议，不再支持中共扩大在中欧和东欧的投资。同时立陶宛正在发展和台湾的关系。拉斯穆森表示，如果立陶宛这个不足300万人口的国家都能够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欧洲的其他国家也都可以。他建议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思考一下澳洲选择巩固和英美安全关系的原因。他还呼吁欧洲国家不要在中共和自由世界的战争当中做旁观者，而是要加强对抗中共的立场。野村控股的经济学家近日表示，在经济学家眼中，中国已经进入史上房地产泡沫的最后阶段。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将会面临高达50,000亿美元的债务黑洞，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全球第三经济体日本在2020年的全年经济产出。野村表示，恒大集团的债务接近20,0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最先陷入严重困境的知名房企。但恒大危机仅仅是一个开始，恒大、碧桂园、万科、融创中国、华润置地等产业巨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这五间公司合约负债在过去三年内大增 42%， 相当于3410亿美元。10月8日， ICE 美银亚洲企业美元债券指数当中的59间中国开发商当中，有24间的债券收益率超过20%，这样表明其违约风险很高。全球市场正在为中国房企可能出现的一波违约潮作准备。《华尔街日报》10月11日表示，债务问题迅速成为中共领导人多年来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之一，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在国际债市集过资的开发商当中，大约有1/5的企业债券发出了债务警报信号。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缺乏融资途径，被迫减价卖楼还债。雪上加霜的是，中国楼价正加速下滑。根据易居中国的 研究部门克尔瑞数据，今年九月，恒大、碧桂园、万科等前中国十大开发商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4%。 华尔街日报九月报道说，中共政府已经要求地方政府为中国恒大引发的风暴作准备，中共已经对房地产市场为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感到担心。很多经济学家、投资者和分析师都认为，一些开发商可能无法挨过今场危机。经济学家表示，经过多年的楼价快速上涨，很多人无力买楼，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之下，社会不满亦都将会加剧。10月11号，英国海军新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到访新加坡，作为五国联防军事演习的一部分。两日前，两国的舰艇和军机已经进行了联合训练。从10月4号到18号，澳洲、马来西亚、纽西兰、新加坡和英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进行军事演习。该军演原名五国之盾，但今年为了庆祝五国联防协议达成50周年，特意改名为2021五国金禧演习。根据1971年签署的五国联防协议，当这五个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受到武装袭击或者威胁时，五国应该立即互相磋商，以决定应该联合或者单独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今次军演主要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海岸之间的海域进行，参与国进行防空和反潜演习、射击和机动演习等一系列活动，共有2600名人员、10艘舰艇、一艘潜艇、6架海上直升机、3架海上巡逻机、25架战斗机、2架支援飞机和1架指挥和控制飞机将会参加今次演习。英国国防部9号表示，这些联合演习拉开了航母打击群和新加坡接触的序幕，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对新加坡的访问将会展示英国和新加坡深厚和长期的关系。据悉，英国亚洲事务国防大臣茂敏廷和英国空军参谋长威格斯顿11号还将会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和新加坡的高级军事官员会面。英方声明中说，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在全球部署行程当中还将会通过访问或者演习和40多个国家互动。9月伊丽莎白女王号到访日本，为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常态性部署行程拉开序幕。随后，英国和美国及澳洲组成了三方防御联盟。中央社分析，英国正在强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增加军力展示，为的是重新表现其全球主张。U23 世界杯棒球赛上个礼拜在墨西哥落下帷幕，古巴棒球队加勒比海岛队有11名球员借参加比赛的机会上演了一场大逃亡。古巴棒球队共有24名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只剩低13人返回古巴，这样刷新了古巴棒球手逃离古巴人数的历史纪录。此事件以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的官媒和社交媒体上广传。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除了古巴队的首发球员布莱恩奇之外，接球手罗德里格斯、投球手梅贾斯、莫拉莱斯、扎亚斯、费尔南德斯和球员冈萨雷斯等人全部脱队出走。多国民众对毅然脱离古巴这个共产国家的球员表达了祝福。好多人表示，他们非常清楚在食品和药品严重短缺的古巴民众的生活有多艰难。古巴体育记者罗梅洛说，这个是古巴棒球史上空前的大举叛逃。古巴小说家帕杜拉表示，古巴棒球的状况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他说，你必须尊重这些年轻人的决定，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抉择，因为他们要放弃很多东西。分析人士说，当前的古巴深陷经济危机，当局抗疫不力，检制公民自由，在疫情影响之下，古巴人合法离境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因此这些球员才不得不通过这样的方式离开古巴。 据报道，这些古巴球员的目的地是美国，古巴国内的棒球联赛完全无法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规模相比，因此球员希望离开古巴到美国寻求更好的待遇和发展。一般情况下，他们在逃跑之后无法自由搭飞机，通常是乘搭非法船只经由无法预知的海上长途旅程才能够到达美墨边境。近年来，有超过80名古巴棒球手成功逃到了美国。在经历了106日的封锁防疫之后，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终于在10月11日解封，兴高采烈的澳洲人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开啤酒庆祝重获自由。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斯州11号宣布将该市家庭聚会的人数上限增至10人，婚丧喜庆场合最多容许100人参与，零售商店亦都可以在降低容量的情况之下开放。新南威尔斯州长佩罗罗特话：经历咗呢一个漫长嘅100日之后，全州上下每个人都相当兴奋。佢仲将呢一段煎熬嘅封锁时期称为血汗交加又冇啤酒饮嘅日子。不过目前嘅解封只适用于完全接种疫苗嘅人，尚未接种疫苗嘅人仍然需要留在家中，直到12月1号。澳洲当地传媒说，新南威尔斯州正努力在10月底前后让疫苗接种率达到80%，到时防疫限制将会进一步放宽。目前该州已经有超过70%的16岁以上民众完全接种了两剂疫苗。全球最富有的25个家族名单近日出炉，排在榜首的是全球最大零售连锁店沃尔玛的店主沃尔顿家族。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这25个家族的总财富增加了 22%， 达到17,000亿美元。彭博社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沃尔顿家族拥有的资产已经达到2,382亿美元，这样相当于厄瓜多尔、波多黎各和巴拉圭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企业家山姆·沃尔顿在1962年创建了沃尔玛，如今他的后代持有这间零售和批发巨头 48% 的股份。该连锁店在全球拥有超过10,500家门市，每年的收入估计为5,590亿美元。除了沃尔顿家族，排在前三位的家族还有第二名马氏家族。作为马氏食品制造商的所有者，旗下品牌包括银河朱古力、 M&M's、 彩红糖、士力架朱古力，财富约为1,419亿美元。第三名是科克家族，他们是美国石油化工公司科克工业的所有者，财富约为1,244亿美元。
澳洲当季棉花售罄，没有中国市场依然红火。长津湾战役细节曝光，文在人父母曾经被美军救走。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由于中共对澳洲进行贸易报复，切断了澳洲棉花行业的中国市场，现在已经一年。10月7号是世界棉花日，澳洲棉花行业宣布，澳洲棉农已经卖晒2021年收获的所有棉花。澳洲方面已经成功将市场多元化，不单止今年出产的棉花已经卖晒，明年的作物亦都预售了一半。两年前，大概70%的澳洲棉花都流入到中国大陆市场，但是去年10月，中共当局通知大陆棉纺厂不要卖澳洲棉花。澳洲棉花船运协会主席奥雷利说，12个月过去了，情况看来还是积极的，我们并非没有遇到挑战，但是失去中国市场之后依然有生机，真的是有。如果有更多棉花，我们还可以卖掉，因为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他透露，现在越南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其次是目前最具上升空间的印尼。我们的运输时间很短，在价格方面更有竞争力。棉花协会会长海伊表示，澳洲棉花以耐久性和高质量而闻名，而且是世界上受异物污染最少的棉花纤维之一， 因此出产率高。据讲，棉花期货价格在过去两个星期内飙升了 20% 以上，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可以表示，棉花市场供不应求，多种因素都在推高棉价。澳洲已经预售了 50% 的夏季棉花作物。他说，针对澳洲棉花的禁令来自中共高层，买不到澳洲棉花的中国客户好失望，他希望以后能够有转机，但亦都表示澳洲棉花行业并不会对此有几紧张。另外，除了棉花，中共亦都曾经声称不买澳洲煤炭，但是在大陆电方的威胁底下，亦都偷偷从澳洲进口煤炭了。金融时报报道，一间船舶经纪公司的分析师指出，在中国港口大概45万吨已经完成卸货。据说2020年中国从澳洲买煤炭一吨是500几元人民币，而2021年9月底中共从澳洲买煤炭的价格是一吨1500元人民币左右，价格翻了三倍。有评论说，中共反澳洲的下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由当局支持拍摄耗资13亿人民币的宣传中共主旋律的影片《长津湖》在11假期上演，在官方舆论宣传引导底下，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34亿人民币，但是同样引来负评如潮，被外界抨击不尊重史实，打着爱国旗号消费观众。这部影片引起了很多历史细节，包括当年美军不单止成功突破了共军的包围圈，还带走了近10万朝鲜平民，其中包括南韩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父母。文在寅曾经公开表示，没有长津湖战役就没有兴南大撤退，亦都就没有我。长津湖战役发生在1950年11月27号到12月6号，是韩战第二次战役中的一场重要战役。中共军队突袭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在长津湖交战17日。共军原本想用突击突袭分割包围的战术，全歼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但最终的结果是美军顺利突围撤离。在战役里面，美军陆战一师不单止带走了伤员和武器装备，包括105,000名士兵、17,500架车辆及350,000吨物资，他们还带走了近100,000个朝鮮平民，其中14,000人搭乘美國貨輪來到了南韓的巨濟島，包括南韓現任總統文在寅的父母。文在寅本人就出生在巨濟島。2017年6月28日，文在寅就職後首次訪美，第一個行程就是前往美國國家海軍陸戰隊博物館的長津湖戰役紀念碑獻花，向犧牲的美軍烈士致以敬意和謝意。這場戰役雙方的傷亡人數都非常高，據美國統計，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戰鬥中死亡是4385人，7388人死於寒冷。中央黨史出版社的《開國第一戰》記載第十兵團戰鬥傷亡是19202人，冻伤减员是28954人，冻死1000几人，冻伤之后救治无效致死者3000几人，减员总数是48156人，但外界估计总损失介乎在40000到80000之间。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夏10月9号转发网友贴文截图，说所有亲身经历长津湖战役的口述历史回忆都有很多真实的细节，都是陆川中共虚假方言的无耻宣传。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红云接受 New York 时报采访时说，这部电影是资本和政治宣传的一场非常优秀的完美的一致合谋。法广报道说，历史已经证明，甚至中共官媒亦都承认，朝鲜战争是今日成挑起的。 署名高峰的评论认为，当年联合国不出兵，南韩人就过上了北韩人的生活，如果中国不出兵，北韩人就过上了南韩人的生活。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